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又到了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粤韵畅谈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你们的主持人。今晚我继续跟大家讲完我们上个礼拜未讲完的只为细路仔上学的权利而经过70年的抗争。这篇史记的作者是王善，编辑是方强，由美华史记的写作组提供的。而背景音乐呢，是来自10岁的小妹妹暖暖的作品《何日洗客袍》A Long Way From Home。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梅密呢就赢了个官司，令到当时三藩市的教育局呢就要跟他们整一间学校。他这个举动虽然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和地方，但是他们都是想阻止华人进入去正规的学校，而另外提供一个地方，用这个办法去继续进行种族隔离的。咁上个礼拜我哋都知道梅密嘅妈妈咧，佢哋系请咗律师。咁喺嗰个时候啊，因为啱啱排华法案系通过咗两年，喺美国社会咧，排华浪潮系去到最高峰。咁而嗰个时间顶住呢个浪潮为华人出头嘅律师咧，是不多的，不多不代表没有。我们在这个史记上面呢都记录了是有这样的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美国律师帮助梅密打赢了这个官司。讲到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呢，我们必须知道有一间学校就是华人学校。这个华人学校当时是这样来的，后来在1906年的时候呢，他因为要接收日本人和朝鲜人，所以呢这间学校就改为了东方人学校。而华人学校最早呢是在1859年9月份由三藩市教育局建立的，只不过四个月之后呢，教育局是以没有教育经费为理由就关了门了。去到1878年的5月28号呢，华人集体委托布鲁克律师向教育局申请为华人开办学校。只不过当时的教育局始终都没有理会这件事，直到梅密的父母打赢了官司，当局 为了避免华人的小孩去到正规的公立学校跟白人小孩同校，他们才连忙即刻开设这一所华人的学校。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华人学校的开办的前身的理由，不是说因为为了弘扬我们华人的文化，保留我们的传统而开办，是因为他们想不给我们的华人细路去跟白人细路同一间学校这样开办的。这一篇史记的作者呢，找到了当时在历史档案的、一些当时华人学校的相片，我面前呢就有几幅这样的相片了。有一幅相片呢，是当时梅密入读那间学校的。咁我喺呢度同大家描述下呢张相片个画面啦。呢幅相嘅题目就系话三藩市单独为华人子弟开办嘅学校学生。咁我就数咗一下，相片入边咧总共有25个人。咁25个人即是学生啦，入边咧，佢哋嘅装束咧都系清朝嗰阵时中国人嘅一啲装束嚟噶。虽然佢哋系细路仔，咁25个人入边咧，只系得一个女仔。咁嗰个女仔咧系着住大襟衫。头发向后面梳成扎成一个髻，那个女仔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史记里面的人物，是梅密。梅密就是坐在第二排的中间，因为整幅相只有一个女仔，所以呢将她认出来并不难。相片的说明说在梅密的右手边就是他的弟弟弗兰克。我刚才说了25个人里面呢只有一个女仔，其他那些都是男仔。男仔呢他们很多都是戴住清朝嗰阵时好兴嘅瓜皮帽，着住长衫，有一部分人咧可以睇到系剃光咗前额，咁应该系有条辫梳住喺后边噶啦。咁喺呢啲细路仔面对镜头嘅情形咧，我哋睇到个个都系神情肃穆，即系话冇乜笑容嘅。咁啊，可能嗰阵时啊，细路仔佢哋影相嘅机会少，仲系因为其他原因就唔知道啦。咁总之张相片咧系黑白嘅，咁睇到嘅画面啊，仲系比较清晰。咁睇到细路仔个个都系非常之严肃咁样望住镜头噶。咁呢个咧就系、是、第一幅我喺呢篇史记入边见到嘅相片啦。第二幅相咧系标注住三藩市唐人街小学。咁呢张相咧个背景就系一间我感觉到是住宅的房屋。这间房屋呢应该是有我们讲的是有两个 section， 即两个这样的区间这样拼埋的，即是不是说一 一個盒咁樣一個房啦，咁佢係有結構嘅。喺右手邊咧，佢有個結構就係細啲嘅、窄啲嘅。咁左手邊咧係稍微大啲嘅一個建築物，但係咧呢兩個結構咧，佢哋係屬於一座建築物嘅。就是唐人街小学的校舍了。这间校舍看下去是结构比较简单，不过呢这张相片上面小孩的人数是比刚才那张多了很多的。我数了一下是有43个小孩，他们有些坐在台阶上，有些站在校舍的周围，但是都面对镜头。还有几个呢在室内站在窗口的旁边，当然了他们的身和头部呢都可以被相机拍到。至於他們的穿著呢，有些是穿長衫，即是清朝那陣時的長衫，有些呢是穿著便裝，這個便裝呢即是我們現在的正常那種衫比較短啊，這些褲啊都是長褲，所謂便裝呢是相對於他們在當時穿著清朝裝那種长衫来讲的。而我手头上呢还有另外一张相片，是关于当时华人的小孩子读书的学校的情景。那这一幅相呢就是一幅明信片来的。那我看到这幅明信片呢是彩色的。明信片呢就应该在课室的外面门口那里影入去的。看到课室不算大，地面呢是木板，是比较残旧的了，因为它是彩色的，所以我可以看到它地面呢的颜色和磨损是很不均匀的。课室入面呢坐住有16个细路仔，另外仲有一位老师。咁呢一位女老师咧，啲头发都系向后梳，盘成一个发髻咁嘅。老师坐个位置就系喺黑板嘅前面。老师当时系攞住本书，打开咗。我头咧系耷低，唔知佢喺度朗读咧，净系阅读。喺老师嘅左手边咧，有一张摆满晒教材嘅台。咁嗰张台都唔算大。嗱，16个学生咧系面对住老师，分开四排咁样坐喺度嘅。咁其中啊，第一行的学生呢只是得一个，他张台呢就靠在最右边，是面向老师的最右边。咁因为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很近，所以呢如果第一排的学生他是坐正正老师对面的话呢，他基本上会跟老师面贴面了。所以第一排的学生坐到最右边呢，就令到老师前面有少少的空间。在这张相片我们看到的学生呢是每人一张台一张凳独立这样坐下来的。而第二排呢是坐了6个学生，第三排呢是坐了4个，第 四排咧系有五个学生嘅。咁从佢哋嘅发色度睇到啊，入边只系得一位女学生嘅啫。好啦，时间嘅关系，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咧，我继续同大家描述一下呢张明信片入边嘅画面。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今晚呢，跟大家继续上一期未讲完的这篇史记，70年的抗争，只为小孩子上学的权利。这篇史记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作者是黄善，编辑是方强，背景音乐是何日洗客铺，作者是十岁的小妹妹暖暖。我们上一节呢讲到在明信片上面的画面，除了有老师，另外还有16个学生。那学生呢就分四排这样坐在这里。那我们知道了，在发色上面可以看得出男仔和女仔的分别。那我上一节都讲了，在发色上面的判断呢，相片只是得一位的女学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梅蜜呢？相片没有注释，那呢我就继续跟大家讲述我看到的相片的情景了。那除了这一位女学生是梳住髻，那其他的学生呢，个个都是留住一条大辫，前额就剃到光晒，就是我们现在在影视作品看到的那种发型。而他们的穿着呢，也都是清朝时期的华人那种款式，即是大长衫了。课室的布置很简单，简单到可以说是没什么布置，除了老师背面的一个大黑板，学生的背面呢也都有一块黑板。那这一块黑板上面，我看到呢是画了6个动物，正对着镜头呢就有2个大窗口，那窗口之间呢是有缝墙的，而这缝墙的位置呢就是一块黑板，又是黑板。那这块黑板呢就啱啱将窗口之间墙的位置呢塞到满晒。在这一块黑板的上面挂住一个非常之大的挂钟，挂钟的形状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手表，但是呢手表带呢就接了，折叠了向下面放那种，即是说上面是一个圆，下面是一个长方形。这个呢就是这幅相片的 背景同埋畫面啦。我哋知道喺1906年，美國係即將出台有一部排日法案嘅，即將啊。咁而且喺嗰一年咧，啱啱係三藩市大地震。大地震之後，好多房屋都冧咗，而且亦產生咗火災，燒咗好多華人嘅房屋。因此，好多華人不得不遷出咗唐人街。咁樣一嚟，喺唐人街，喺三藩市唐人街下嘅華人學校咧，後尾改咗叫做東方人學校。咁呢間學校因為好多華人遷出唐人街，咁帶埋細路仔搬走咧，就有咗空位啦。咁喺呢個時候，三藩市教育局咧就安排咗日本同埋朝鮮，即係我哋叫做韓國啦，咁啊韓國嘅兒童入到呢一間華人學校入讀。咁同時為咗喺學校同埋就讀嘅細路仔中咧，等得到一個match 配套相同咧，咁佢哋又將呢個學校改為東方人公立學校。咁三藩市長老會咧，係喺唐人街嘅教會，係屬於喺北美洲最早嘅華人教會。呢個華人教會係喺1853年嘅時候建立開放噶，創辦人叫做威廉斯皮爾。威廉斯皮爾咧係一位牧師，佢仲係美國第15任嘅總統布卡南嘅叔叔。呢個教會啊，仲有一位教長叫做魯米斯。當時因為討論排華法案，同埋吉布森教長咧去咗國會聽證會上邊為華人作證，而引起咗美國反華人士嘅憤怒。嗱，呢個吉布森咧就係、是收尾帮梅密屋企打官司嗰个小吉布森律师嘅爸爸。你谂下，嗰阵时全美国上上下下都排华，而佢哋两位咧，居然去到国会听证会上边为华人辩护，咁当然引起其他人嘅反感啦。讲翻呢位斯皮尔牧师，佢喺1859年咧，就喺呢一家唐人街嘅教堂嘅地下室为华人嘅细路仔办学。咁但系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基督教徒，所以喺佢办嘅呢个学校入边咧，主要系教授圣经。佢嘅目的就系希望中国人翻翻去中国去传播基督教。嗱，喺梅密嘅妈妈打赢呢单官司，即系同三藩市教育局嘅官司打赢呢单官司之前咧，好多华人嘅细路仔因为冇任何学校收佢哋，所以只好靠喺唐人街呢一家教会学校学圣经、学英文。 嗱，我手头上边就有呢一间唐人街教会学校嘅课本嘅封面，或者相片。佢呢一个课本咧，即教材咧，系深红色嘅。佢上边咧有四个中文，系我哋用用毛笔字写嘅中文，叫做英华初学。英呢是英文的英，华就是华人的华，初是最初的初，学是学校的学。那这本课本呢叫做英华初学了。那它里面的内容呢，作者都找到它的一个史记的相片。我们看到啊，它的内容就是首先在课前，即是正文之前呢，它有中英文对照的这个单词的翻译。譬如是 but， 就是但是啦，它就有但、位。譬如 hills， 就是山啦，它就写着山。adore， 它就写着尊敬。beginning， 它是译作始。就是开始的始，咁佢跟住下边咧就系、是、有英文嘅圣经，嗱有一二三咁样，即系三点，系由左至右系打横咁样排列嘅。咁呢一段英文嘅圣经之后咧，就系、是、中文嘅翻译，中文嘅翻译当然啦，就系、是、繁体字。咁佢个排把咧系竖行嘅，由右向左。喺1873年，有1300个加州华人居民咧就投书当地嘅立法机构，讲明自己按规矩纳税，要求办学。要解決當地的華人兒童入學的問題。華人居民的訴求呢，是得到了唐人街教會牧師的支持的。然而教育局對這個訴求呢，是不聞不問。三藩市教育局的一份報告是這樣寫的，牢牢地掌管好我们公立学校的大门，别让他们进来，不管他们的呼声多么迫切，多么难过，这是在实施自我生存的法则，实行铁律，来保护自己不受蒙古人的野蛮主义的入侵。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在现在听到这份当年三藩市教育局的报道有什么感想？其实呢，在当年华人的民间组织六大公司，即是现在的中华会所前身，他们在清朝领事馆的协助之下，亦都为华人开过英文学习的学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休息一阵间，广告之后回来，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手头上几幅相片的画面，让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百多年前我们华人子弟求学的艰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了，广告回来呢，我们继续今晚的史记。这篇史记作者是王善，编辑方强，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而背景音乐是何日洗客袍，作者是十岁的小姑娘暖暖。好了，我们讲接住上一期的话题，刚刚我们讲了在民间呢，因为六大公司他们得到了清朝领事馆的协助，亦开办过华人的英文学校。那我手头上面呢就有这一间学校的相片。相片呢只是有小孩子，即是学生的相片，是没有他们的教室入面或者是校园的相片的。那我手头上面在、关于六大公司开办的英文学校呢，入面的小孩子呢大概有十零个，很清楚看到有男仔有女仔，而且女仔的人数呢就几乎是占了一半。为什么呢？因为相片里面的女仔都穿着裙仔，还有梳着两条羊角辫，很显然他们的着装产生了变化，更加靠近当时的美国社会。而中国人传统的发型和着衫的style 呢，那个风格呢产生了变化了，少了很多了。另外一幅相呢就是当时的东方人学校，这一张相呢全部是男仔，有九个男仔在个画面上，有些呢是穿着唐装，但不是大襟衫了，只是从他们的纽扣，即是那种是被布整成的一些、那些如意结那种纽扣，在这里看到他仍然是中式的衣服。有些呢穿着西装，头戴着一顶西装帽，还有两个是穿着制服，好像是童子军那种制服，而他们的笑容呢是非常之灿烂，画面是很轻松，有些望着镜头，有些是互相对视。这个就是当时在六大公司开办的英文学习学校的画面了。我手头上面还有另外一幅，是当时东方人公立学校在他们的校舍面前呢有一个场景，是企满了人向美国的国旗宣誓。那个画面是这样的，美国国旗就在这个建筑物，即是东方学校的前面。国旗的位置呢是靠近行、路人行路的人行道。 上去学校呢是有几级台阶的。咁呢个台阶呢同埋门口嘅行人道呢都企满晒人。咁呢啲人呢都系从佢哋嘅方向面对住国旗，举起右手，似乎向佢哋宣誓或者系行礼。在这些人当中有男有女，从他们的背影看到他们的身高呢，似乎有大人又有小孩，都可能是一些大的学生和小年级的学生，大部分呢都是剪着短发，不过亦都睇到有三几个仲留住清朝嘅长辫。好啦，讲翻我哋嘅华人学校吓，到咗二十世纪嘅二十年代，因为唐人街唯一嘅一家华人学校，实在系冇办法容纳晒所有报名的学生，教育局只好将华人的学生安排在唐人街附近的学校入学。从此三藩市的大部分华裔细路仔逐渐这样进入了族裔混合的公立学校就读。在1944年，墨西哥裔的门德斯夫妇，他们代表了在美国的5000名墨西哥裔，状告教育局学校种族隔离。在1947年的6月14日，当时的加州州长沃伦终于签署了文件，将门德斯夫妇胜诉的判决结果呢变成了法律，从此彻底推翻了隔离而平等的教育制度，宣布加州公立学校入面的种族隔离为非法。咁呢个时候呢亦都啱啱係排华法案被废除，所以喺加州嘅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先至消失。然而真正喺成个美国范围内嘅学校消除种族隔离呢，係要归功于1954年非洲裔的美国人布朗胜诉教育局这件事。不过我们应该记得，梅密的父母反对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的抗争，被布朗整整早了70年。在我们现在的媒体上面，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面打入种族隔离胜诉这几个字呢，你眼前会得到一幅这样的相片。相片是背景是一个建筑物，这个是美国的最高法院的门口。在门口的台阶上面呢坐着一位黑人妈妈，她叫做内蒂亨特，和她的女儿叫做尼基。那一天呢是1954年的5月18日，即是当时法院在布朗诉讼教育委员会的案件当中作出裁决的第二日。咁呢母女两个呢坐喺台阶上面 揸住当日嘅报纸嘅，即系报道呢件事情嘅报纸，相视，佢哋喺一种好庄严肃穆嘅环境当中对视住。呢幅相系一个历史嘅记载，记载咗种族隔离喺教育方面咧一个结束。事实上，抗争种族隔离嘅教育制度啊，梅密呢一家唔系唯一嘅华人。喺梅密屋企开始打官司嘅十年之前咧，三藩市华人居民亦都曾经向政府请愿，要求俾华人子弟开办一间学校。而在1924年，在美国的南方的密西西比州，有一家姓林的华裔，他们两个女儿突然间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他们不是白人，他们是华人身份，不可以在白人的学校读书。於是林家亦都請咗律師去打官司。我面前呢有林家嘅相片，爸爸係着西裝打領呔，媽媽呢係著住一套套裙，佢嘅膊頭上面仲有一件披肩。看落是好像皮草的披肩。爸爸的发色是当时美国很流行的这种短发，比发蜡蜡到蜡蜡令那种西装头。妈妈呢不是中式的盘髻，而是她的发型呢，她额前的刘海是斜刘海，跟住下面呢是电了发那种的短发。他们的相片有两个女仔一个男仔，从身高上面我们可以判断到两个女仔是姐姐，最小的男仔是弟弟。时间来到了近代了，我们知道游方玉平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全美国公立学校的第一位华裔老师。游方玉平是一位怎样的人呢？原来他是1905年在加州出世的 ABC。 他的爸爸原先在矿山做监工的，后来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游方玉平在1922年的时候申请进入三藩市师范学院，但是当时被拒绝了。校长跟他说他应该放弃做老师的梦想，因为全美国都不会有任何一家学校会聘用他作为公立学校的老师的。那后来游方玉平是怎样成为公立学校的老师呢？他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回来我们今晚第四节的历史专栏，我是阿飞。刚才我们讲到由方玉萍是全美国公立学校的第一位华裔老师，但是在当年她申请就读司法学院的时候呢，就被拒绝了。而拒绝的原因是他被告知全美国都不会有任何一家公立学校会雇用他做老师的。当时由方玉萍他想了一个办法跟申请学校说，他说自己呢准备毕业之后回去中国教英文，没有想着在美国教书的。因为这样他才被学院录取，并且在1926年的时候毕业。其实在由方玉萍毕业之前呢，在他实习的时候，他是在华人学校实习的。当时校长见到这位学生，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学生，并且有能力跟家长交流，非常之满意。校长当时通知三藩市的师范学院，只要由方玉萍一毕业，华人学校就即刻会聘请他做老师。因为这个机遇，由方玉萍得以被一个公立学校聘请。作为学校唯一识中文的老师，他除了教学，他还要为学生做心理辅导，还有连接家长、社区和学校学生方面的工作。在这几方面，由方玉萍发挥了独一无二的语言优势。另外呢，他还是一位积极活跃的华人社区领袖。在1996年的时候，三藩市决定以由方玉萍的名字命名一所学校。讲起我们另外一所以华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学校呢，就不得不提刘桂明了。刘桂明是1941年出生的，在1977年的时候呢，当选为三藩市教育局的第一位华裔学监。三藩市唐人街历史上面好著名的华人学校小学呢，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了。1884年禁止梅物入学的那所学校就叫做泉水谷小学。这间学校在1852年成立，是加州图金时代最早的七所学校之中唯一到现在还存在的学校。学校的名字呢， 是来源于该地区的地下泉眼，它泉水有泉眼，所以呢叫做泉水谷小学。原来的校舍只是得一层，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一座大楼呢是在1906年三藩市大地震和火灾之后建起的。在1980年代，泉水谷小学呢迎来了第一位华裔的女校长，叫做陈聘兰。陈聘兰从哈佛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就在泉水谷小学担任校长。陈校长很自豪地说，100年前克丽校长会站在学校门口挡着不让我进去，今天我的职责是站在学校门口欢迎所有的学生。陈校长总是说，今天的种子就是明天的花朵。他鼓励老师们使用一切的教育资源，尽一切的努力去开发小孩的创造力和智慧的头脑。担任校长30多年之后退休的时候，教育局想用陈聘兰的名去命名这所小学，但是陈校长说，泉水谷小学这个名具有历史意义，一定要保留下去。泉水谷小学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听，美国华人今日享有的自由和平等是我们先人勇敢斗争的结果，而且一定要联合不同族裔以壮大力量。从梅密父母在1884年状告旧金山的教育局，到1924年密西西比州的华裔林格状告当地的教育局，再从门德斯夫妇1944年代表5000个墨西哥裔状告教育局，又去到菲裔的布朗在1952年到1954年间状告教育局，这70多年来少数族裔前赴后继的抗争，就是为了我们的小孩子享有平等入学的权利。在2017年，三藩市的市长是华裔的李孟彦，市教育局长是一位韩国裔的美国人。在这一年的1月24日，即是星期二，三藩市教育委员会废除了一项在1906年制定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亚裔美国人只能在东方人公立学校就读。从1906年的制定到2017年的废除，经历了100多年。这个提议是来自于日裔的美国人三藩市学区的委员艾米莉女士。实际上，日本的儿童没有被限制在东方小学里面，因为在排日法案实施之前， 美国和日本就签订了君子协定，制止了这项法案。甚至在罗斯福总统的直接介入之下，日本的儿童被允许去正规的公立学校就读。日裔的美国人艾米莉女士说，我们的学区有过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承认这段历史十分重要。而泉水谷的一位老师说，当今的美国针对中国人的种族隔离和反感情绪消除了很多，尽管情况改善了很多，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向前推动。各位听众，到到现在呢，我们上个礼拜和今个礼拜和大家讲述的这段历史已经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和大家再一次提一下作者王善在做这篇史记之后的一些思考，总共有两点的。第一点是，从华人血统被禁止入学，到今日无数的华人在教育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靠什么赢得的呢？是靠单方面勤奋读书吗？唔通一百多年前我哋嘅华人不如其他族裔勤奋？少数族裔如果冇一个公平嘅地位，你再勤奋都冇你个空间。譬如十九世纪华工就系最勤奋嘅，亦都系唯一一个被立法禁止进入美国的族裔。做一个真正的苦巴苦妈，不单止是要催促小孩读书，还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越平等，华人的小孩的发展空间就是越开阔。作者王善第二点的思考是，一旦华人青少年了解了这段种族隔离教育制度的历史，他们是不是会加倍珍惜今天接受教育的机会呢？好了，让我们带着王善的思考结束今晚的节目，我们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见。逢星期日晚九点到十点，阿飞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